各位亲爱的门训家人，早上平安，又到我们今天早上门训的时间。我们今天继续生命导向的教会增长策略之研究哦。然后呢，我们这个研究呢是根据德国自然发展研究总监施瓦茨的所写的《自然教会的发展》这一本书所谈的八种优良特质来做解说，以他的论点，然后用我们西山灵修的实行呢来做这个论述的。然后他这个论述，他首先一开场就谈到了什么？谈到了为什么神赐给你这个圆轮、哦、就这张图的、哦、圆轮你不去用，结果呢两个人在那里拖拉拖拉，怎么拖拉？用这个方轮子在那里拖拉、哦、拖拉这个车子的往前行，应该把方轮子卸下，然后把轮子圆轮装上去，那它就可以省力。所以意思是神已经在圣经中启示我们什么叫圆轮，我们为什么不能照着圣经所启示给我们的原则来让教会增长哦、啊、他的意思开场就是这样子，所以教会的增长就变得非常的困难。而他这个自然教会发展他所论述的八种优良特质，他强调健康的教会，因为教会只要一健康就如同生物一般会自然健康均衡的发展。他是经过对着全球五大洲32个国家经过1000多个教会实行研究，他发现健康的教会不可少的八个特质：令信徒得力的领导方式，以恩赐为本的侍奉方式，充满热忱的灵性表现，功能健全的结构，激励人心的崇拜，全面坚固的细胞小组，以需要为本的布道事工，会众相亲相爱的关系。今天我们来到了特质六，全面坚固的细胞小组。好，感谢主。然后呢在这个当中呢，在他谈到这个论述当中呢，他特别谈到什么？他特别谈到了就是说，为什么你的教会不能增长，而且可能不太健康，就是质跟量的关系没有被厘清。健康跟肥胖不一样，肥胖就是人数很多但是不一定健康，里面都是属灵的婴孩不长大成熟的，所以呢就不能很这个健康的发展、哦、这个肥胖呢神就借着环境开始炼净了。比如说现在呢遇到了疫情了，那些呢觉得这个可能挂名的基督徒啊，可能就在这个疫情当中就被炼掉了、哦、就不聚会了，还是环境来了又逼迫又压力了、神都借着这个在做炼净，也就是减肥。所以质跟量要平衡的发展，还有要注重侍奉的人不是人的侍奉，重点是人要得生命，是人重视人，不是在事工。事工如果你重视事工不是人的生命成长，到最后你所建造起来的也会垮台，因为里面没有真正得着生命，或许有得着一点生命了，但是那个仇敌来又把它掳掠了，就是没有持续不断的、哦、去成长。好，那这个是他的基础的观念。那我们今天要来到全面坚固的细胞小组。好，在这个自然教会发展潜示里面说什么？增长的教会都会发展小组制度、哦、这一句话听着，他发现他调查这么多的教会，1000多所的教会，五大洲全部，他发现增长教会有个特项，都在发展小组，让个别基督徒建立什么？建立亲密的团契关系，获得实质的帮助，并在灵性上深入交通，这正是生进观念中全面坚固的要素。所以在小组内，信徒不单可以怎么样研读圣经章节，这个章节呢，还有呢这个将 心得呢应用在日常生活面这个各层面的问题哦。所以他这个小组很重要哦，这是教会增长很重要的。所以我们今天来探讨什么叫做细胞小组。然后保罗说，我奔跑 不像无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所以说是我们如果没有目标就不成事，也意思说我今天如果做事我没有意向，我没有用意向去带领人往前啊，我没有得到从神来的意向，就是奔跑没有定向吗？斗拳没有打空气吗？因此建立细胞小弟要务就是说要知道如何建立细胞小组，细胞小组要达成什么度目的，为了达成这个目的我们应该有什么具体的措施。他这个细胞小组也就是我们现在西山灵修所实行的西山小家，那当然各个教会所取的名字不一样。那为什么我们在西山灵修我们取小家呢？因为家呢 更符合这个圣经的教导，因为教会就是永生神的家嘛，所以这个小家当中呢让我们能够重新组织一个在主内一个家人的关怀的感觉。那当然有的说小组，有的取不同的名字哦，有的取的名字各有不同啊哦，那意思它是一个小组的一个方式。好，那在这个小组当中我们来看圣经是怎么说的。但就有没有小组啊？有的，当这个摩西啊带领以色列人啊，然后呢被这些人啊真的是整天抱怨啊，弄得呢精疲力尽的时候呢，摩西的岳父叶特罗就建议他设立分层负责的领袖，把百姓分成十人一组，也就是十夫长，这是最小的单位，就是说你要设立十夫长、五十夫长、百夫长、千夫长，以便做有效的生命和生活的管理。所以我们看旧约里面呢，叶特罗建议这个十夫长就是最小的小组，所以你是十夫长吗？是十夫长打一下，我是十夫长。或许有的你已经是五十夫长了，或许你已经是百夫长了，感谢主哦。所以呢这个是在旧约我们看到的小组。在新约里面呢，耶稣呼召十二个门徒作为一个小组呼召十二个门徒做一个小组那使徒时代呢以家在做聚会比如说罗马书十六章五节提到的在他们家中的教会，这都是以小单位为主的聚集，我们通常称为小组我们看到五旬节那时候啊，彼得讲道大有能力，一下子就三千人受洗。那三千人受洗怎么办呢？怎么聚集啊？到家里去聚集。所以就家里就是成为他们很自然的一个小组。那教会历史中的小组也有很多，我们就举第一个，在英国在海外有约翰威斯理，他当时呢哇这个圣灵大大的使用他，他把教会分成十二个人一组的，他叫小班他这叫小班，一般一般的，像学校一样的一般一般的小班他那里就已经在做小组的形态了。还有在中国文革时期，尼托森弟兄所带的小群聚会也是小组的形态。所以尼托森弟兄可以说是华人聚会第一个首先提出小组理论的。所以呢他整个他的发展，聚会除了发展在中国真的是很蓬勃，其实在海外也是很蓬勃的，依照他这套理论的原则。那当然呢，在后来又有新加坡发展的什么 G12 小组，韩国也有发展很多理论的这个小组对，那这个就是我们看到圣经中以及现在历史中的这个小组的研究，这也是符合圣经教导的。好，那呢我们看到使徒教会呢，他们在家中聚会，他们做了些什么？也就是说，这个小组小家，你应当有什么样的一个功能？那这个功能呢，在《使徒行传》二章四十一到四十七节就说得非常的清楚，说得非常的清楚。好，来，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添加了三千人。 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肩掰饼祈祷，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的奇事神迹，信的人都在一处房屋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一的横切在店里，并且在家中掰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民众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好，重点是赞美神得民众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所以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就是教会增长嘛。所以教会增长的秘诀就在这段经文里面向我们启示了。所以他们在干什么呢？46-47节告诉我们，对神的崇拜与赞美，他们怎么样？天天同心合意的在店里，在家中掰饼，除了欢喜心用饭，赞美神。有没有看到赞美神？所以首先呢，这个小组它的功能是干嘛？对神的崇拜与赞美，它不是来做一个俱乐部，来这里说 有可以交朋友啦，有东西可以吃的，可以拓展人际关系，可以做做生意了。它不是这个功能的。首先功能是什么？对神、对上、对神的崇拜与赞美。无论是正式的圣殿敬拜，或是非正式的家庭敬拜，都要赞美神和祈祷，使人更接近神，更认识神，经历神的真实的同在。所以这个小组是要首先是要来对神的崇拜跟赞美，这是对上的，对上的、哦、首先就要敬拜赞美、哦、对神的。第二个42节告诉我们，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肩掰饼祈祷。所以来自神的领受跟造就，所以对上敬拜，然后呢对上敬拜之后呢，赐下从神而来，所以是往下。有没有看到那个箭头是往下的、这个箭头是往下的嘛？有没有看到这个箭头是往下的？所以就是要领受，领受，领受，还有造就。所以呢，初期教会的信徒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当然使徒是建造的根基嘛，他们是跟过耶稣的。当使徒的教训用在现今，就是圣经的真理，他们学习神的话，从而领受教导，得着灵命的造就。所以领受使徒的教训，领还有彼此交接，彼此交接就是有互动的。所以对上对神，然后领受教导，好，这是第二个功能。好，第三个功能呢，对内交通与分享。对内交通与分享，初期教会聚集的主要特征是信徒同心合意的横切在店里，在家中掰饼，彼此交接，彼此祈祷，信的人都一处房屋公用。有没有？房屋公用就是一种彼此分享，按需要将产业分给个人，常存欢喜诚实的心用饭。你看一起吃饭、哦、就有分享，他们这种相爱的生活，彼此照顾，相互关怀，共同的分享，使小组成员有归属感及责任感。他认为他归属在这里，也要尽他的功用，以致他们可以在生活中彼此的鼓励，一同成长。同样现在教会小组也要在爱中彼此连结，彼此建立，彼此带导，个人发挥恩赐，彼此造就，来建造神的教会。所以这个是图三，向内对内，有没有？一个是向上，一个向下，一个是对内。对内呢，房屋共用，彼此交接，彼此很多的彼此，很多的彼此。所以为什么说你一定要参加小家的分享？你应当要有属灵的同伴，彼此很重要。你很难做一个孤孤单单的基督徒，因为如果你孤单，你就成为那个到处游找的狮子，他就找上你了，你就是他吞吃的对象，因为他到处游走啊，寻找可吞吃的人啊。那你一个人孤单呢、啊、他就啊，这个人落单了，我去攻击他。所以啊，才要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啊，是不是？我们团结带导，有什么东西赶快在小家里大家哦，这个很重要的。哦，这是对内。第四个，对外的服事与使命。哦，今日小组教活动更要注意， 对外的服事以宣扬福音，所以有没有看到对外，对外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人天天加给他们，所以对外要服事有使命，要宣传福音，要开展，这是对外。所以整个小家的工人，你做小组的工人，你要知道从使徒时代他们在干嘛，我们也得要做什么。所以你来小组的时候不是在这里吃东西，当然有东西吃啦，交朋友，也有朋友可以交啦，然后呢，让人家觉得很愉快啊，唱诗歌很愉快嘛。但是这些都不是重点，这个是配菜附加的，重点是这四个：对神的敬拜赞美，领受教导，然后呢彼此团契，在主的里面团契啊，要注意。人跟人的之间这个对内关系都经过十字架的，不是在这里团契搞结党搞连结，搞分门别类的，而是你跟我的关系都经过十字架的关系的，都是圣洁的，都是以耶稣为中心的。所以为什么在这个团契相交当中呢，我们相交的话语只有耶稣，我跟你相交的点就是耶稣。我不是来这里要讨好处的，来这里要做生意的，来这里要找什么益处的，只是我跟你相交就是耶稣，在主的爱里，谁有什么需要的，可以分享帮补，对。然后对外的使命要一起，所以我们西山小家共同灵修，同一个心灵，同一个脚中，到最后就可以去发展福音小组，这是最重要的，对外枪口向外。所以呢，这是我们所看到的当时使徒时代呢，这个小家到底在做什么，小组在做什么。好，那为什么教会一定要开展小组，我们来看它几个好处。第一个，弥补单轨灌输的不足，单向性的灌输听课或听到无法满足现在人心里面复杂的需求，许多人需要合适的小组环境，可以打开心门，把人的需要借着彼此的坦诚的沟通，彼此帮助安慰和带导。这什么意思呢？什么叫单轨？单轨啊，比如说我现在在讲是单轨的，因为现在群里很多人了，都上千人的，那我一个叫做单向输出嘛，我在这里单向，还有主日讲台也都是单向的嘛，就老这是牧者在那里讲到。所以西山小家为什么你们在微信群还是在 LINE 的群，主小家让你们变成不是当鬼，不是听我陈永杰在这里讲真心话，因为我怎么讲怎么讲，主日讲台怎么讲怎么讲，或许讲得非常好，它是一个大光，一个大光的光照，但是一盏灯这样照下去，怎么照它都有死角，怎么照他都有死角啊，他照不到的。为什么？因为他在讲述的时候一定有一个重点，比如说在我们西山灵修里面的真心话的讲论，基本上是以教会的同工牧者为对象的，那呢在我这个讲述当中，对这个可能刚出来刚蒙恩的进来追求的，可能就有欠缺了，可能没有办法顾及那么完整。但是在小家的交通当中，就有十个人在交通当中，他可能从你的分享交通当中，他可能得着的更多，得着了更多，在里面呢，他可以发表，他可以发言，可以感受，可以打开心门，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他是弥补单轨灌输的不足，那呢，尤其是我们西山灵修，的路线是我们平常灵修主日呢，就让牧者照着这个今天的这一段灵修，现在启示录就启示录，然后呢照着这个启示录的流呢去释放话语。那呢这个牧者整个的周一到周五这个信息是为主日预备的，为着主日牧者讲道预备的。所以如果你是讲道工人，你可以把它应用在你的主日当中。如果你本身呢，整个教会都进来跟我们做策略员们都进来了，你就照这样子走，你会发现你是有系列的 在给教会做装备，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理念。不然我跟你讲，教会长期都是怎么样，东北话，这是我学东北话，说东一枪西一炮，把信徒都打懵了，打了闷头转向的，就是今天讲这个，明天讲那个，东一枪西一炮，打来打去，打来打去，到最后呢，好像讲得很好，出去教会，哇，讲什么忘记了，生命很难建造。但是你在这样有系列建造当中，至少不管他听懂了多少，他圣经能够看懂了，听懂了，所以这个就是要调整的。你要知道哦，这个是最正统的牧养。说到清教徒吧，清教徒时代就是给美国的信仰做根基的这些清教徒，他们的讲台如果不是做释经讲道，如果不是有系统系列的主日这样子有系列的传讲，不能上讲台，这是清教徒的讲台的规定。但是现在有时候离这里很远，为什么？因为现在的教好像不太喜欢读圣经啊，也不太管这圣经在读什么，就是东一枪西一炮吧，讲大家喜欢听的吧，还是牧者他就今天这一篇道，就是我可以到处跑合场，反正我只要我只要呢整理几篇道就可以了，我一篇道可以讲十个合场就到处跑、啊、可能那个道他也是对他来讲他是比较有信心的，他可以讲得很好的哦、那当然信徒听了也好像是有得帮助的，但是以长期下来来讲，今天讲这个明天讲那个，我曾经到温州九个月，我跟温州牧教会的做沟通、哦、我说你们需要这样子的转向，他们也跟我说阿们阿们，你讲的是太好了，我们真的要这样转向，但是我们好困难，我们没有办法，因为我们的讲台是轮班的，我们的牧区是轮班的，所以我们都有各同不同的讲员来讲，每个礼拜讲员都不一样的，但是我要整合到每个牧者都有共同的共识，那太难了，不是每个牧者有相同的共识，他太难了，他已经习惯他要讲的东西，我要整合他实在是没有办法。虽然你所说的我也认同，我也阿妹，我指的是主任牧师，但是我们的牧区是就是今天调这个来讲，明天调那个来讲，都是轮班排班的。那你说每个要跟他沟通到说，哎、欸，我们今天呢马太福音的全部讲马太福音，他不要嘞。我为什么要听？我为什么要这样子啊？除非说强烈的带领。那你不这样子做的话呢，这个信徒怎么在有次序的牧养当中呢得到装备跟造就呢？你还是继续东一枪西一炮吧，到最后信徒还是。讲得很好，我来这里啊，这个牧者讲得不错啊，今天有新的，所以他们就哎呀，今天有什么新鲜的？今天又哪个牧者来了？今天又谁来了？哎，这个新鲜的牧者又是谁？就想寻求新鲜的讲台。所以通常你会发现说，通常你邀请外面的讲员，通常人都是最多的，因为他喜欢新鲜，因为他没有把目光定睛在圣经的追求，圣经不是成为他追求的主轴，而是跟着人。今天是谁呀、啊？今天是谁呀、啊？谁来讲？是谁要来讲啊？谁要来讲比较重要了？到底是讲什么不重要？是谁比较重要？所以就不用追星嘛。如果是比较明星的、有名的牧师，就大家追啊！哦，我要去听啊，好棒啊！所以才会有什么特会吗？特会吗？特会就是特别找那个超级讲员、特别会讲的来讲，然后的特会就三天啊，特会啊。然后呢，特会完后呢，又怎么样？特会完后之后，又冷却了、哦、前几天我跟这个福建的牧者交通了、啊，他是这个培灵会的这个讲员，他的真的讲道很有恩高，他常被去邀请去参加这个营会的讲道，大家很喜欢他，因为他真的充满了能力哦，所以大家很喜欢。他说，但是我参加营会的时候我流泪，他们也流泪啊，而且大家兴高采烈流泪，我也流泪，他流泪，大家哎呀，我认罪，我悔改了，我怎么样了，哎呀，大家觉得很好。但是三天过后回去了，你还是你，我还是我，这是他的真心话告诉我。哎，营会说非常好，但是回家之后呢，过了没几天又冷掉了， 又冷却了，就好像吃了好久没吃饭，吃了一餐属灵大餐，吃得非常的饱，回去了又没东西吃了，又饿肚子了，然后仇敌又来攻击了，又开始软弱，哇，回去又一样了。他说：“哎呦，真的好累，每天呢都在那里做那个救火队的。这也是我刚开始来到中国的时候，我也是培灵会的讲员，我都到处跑，到处跑，这跑去给他点火，哒哒哒哒哒哒哒，大家好了。然后等一下跑去那里又点火，哒哒哒哒哒，又起来了。但是没有过几天，我看他们又软弱了，又说：‘陈老师啊，你又来哦，又来了。’我去又点火，我就觉得我好像救火队，每天呢就是救火啊，扑火啊，这个不是一个。”不是一个常态，也不是圣经教导我们的方式。后来我就决定不跑培灵会了，因为我年纪也大了，然后呢我体力也有限，我跑不动了。所以我说网路西山灵修，天天起来灵修十马纳，这就是神的教导，天天的，周一到周五天天的，周六周日是留给教会，周六做门徒训练，周日去主日吧。那如果你没有主日，你可以参加我们的生命团契，可以自己组生命团契。好，感谢主。所以感谢主哦，当知道这一个整个小组的一个运作，就是要帮助教会成长的，有这个小家整个西山灵修信息的，也是在帮助教会成长的。你要有系列的牧养，而且从此之后你有这个概念。你没有这个概念，我跟你讲，你还是你，你永远没有办法转型啊。就像这个温州教会，我去那里牧羊九个月，他说很好，但是我很困难。那个主任们说，因为他们合场很大，他们是五大家，中国五大家的第一大家，温州团契。你说困不困难？太困难了，没有办法调整。所以有系列的牧羊，然后进入小家。小家小家小家，交通，然后主日呢，牧师就着你这个信徒的程度，再把我们所灵修的信息借着你的话，因为你知道你的羊需要什么灵粮，然后呢分就是按时的分粮给他们喂养。这个是西山灵修的真心话没有办法做到的，因为它是属于一个全面性的，所以才需要主日，你要去弄，自己教会要自己要去弄，然后呢把这个信息带下去，再进一步的用你的方式自己去牧养。感谢赞美主啊！所以这个第一个弥补当鬼灌输的不足，第二个归属感的需要，就是在这个小组当中呢，会有一个属灵温暖的爱的大家庭，建立密切而且又开放的小群体。所以在这一个你会有一个归属感，你会觉得哎，我是属于这个小家的，我是属于这个小组的哦。然后一个归属感的一个需要。所以你知道吗，现在美国这种大型教会，这个 mega 教会，现在慢慢的大家都已经厌腻了。我跟你讲说是厌腻哦，真的。因为他们去他还是没有办法感受到，因为大家去把它当作俱乐部嘛，带着小孩子去啊，主日啊，有儿童主日学啊，很活泼啦，交交朋友啦，有一个这个基督徒的团契啦。但是真正的那一种家的感觉，那种敞开度已经，所以现在美国教很多很多都已经回到了家庭去聚会了，他们远离了这种大型教会的模式，他们回到家里去开始做家庭的效，开始回来效法中国教会。中国教会是没有办法被逼的变成呢，被拆的成为只能躲在家庭里聚会。但是美国的教会，现在海外的教会，他们真正的已经知道了，他们呢走上家里去聚会。那当然呢，有些大的教会，他为了弥补他教会的这一种不足，他也得开放小组。在家里聚会，让这个家里成为一个让人有归属感的这个需要哦。大型的教会现在也都要走这个路线，如果不走这个路线，到最后他也是松松垮垮的。虽然他外面有光鲜亮丽的教堂会吸引人来，大家去哎呀听听，而且节目表演的也挺好，讲演也都是经过培训的，都很好，但是归属感不够，所以得走教会小组的路线。在第三个门徒训练的需要，因为当有主日讲道不能满足 每一个人需要小组可以作为追求属灵的场所，挖掘不同的恩赐，培训更多的同工。很重要的是怎么样培训更多的同工，在训练当中，因为他需要有一个合场，需要有一个地方来训练他，从十夫长开始训练吗？然后发现他的恩赐，把他摆在不同的地方来发掘他的恩赐，然后慢慢培养他，可能从C2开始做，然后呢可能升到C1，慢慢的又开始倍增了之后，他可能去做另外一个C1的小家长，那不然也可以从C3开始做啊，那刚好进来就做C4 C5，在那里听人家说吧。对，所以呢这个是门徒训练的一个需要哦，这个光单向的输入。所以为什么说你一定要参加小家，你一定要微信群组，不然你就听我陈永杰讲就好了。我陈永杰在这里讲，我是单向输入啊，你也可以回头去听回放的、啊。为什么要小家呢？你想想看，因为你在小家当中被培训出来，被操练出来了，你成为一个可用的工人。所以今天为什么做门徒训练？今天来的都是要为主做工人，你才可以来报名的。所以这个是门徒的需要。第四个，信仰生活化的需要。因为信徒不能只靠听到，还要实际的生活操练见证，在小组里可以有很好的操练。所以呢，信仰生活化的需要。最近我们组这个，我们不是有组这个门训的门徒训练的小组吗？进来的里面都很多的门训。最近我说，来来来来来，把你们的这个会前跟会后参加门训的截图都发上来，我要看。我就说为什么有的人没发啊，我就要求这个区负责去要求大家把你这个小家的出席的现状截图发上来，我要看。但是我说真的，我看了、啊、我看我也只能看过去，说真的我也看不出很细节的。所以就一个弟兄说，老师啊，你要看哦，你要看哦，你要知道哦，你看的结果可能都是外面是粉丝的坟墓，里面是死人的骨头。他就这样子跟我讲，这个弟兄就这样子哦，他也大言不讳的跟我说，老师、啊、你要看，你要看，你看到的可能是粉丝的坟墓，你可是你不知道里面有死人的骨头。说真的，我看到的可能是粉丝的坟墓，真的。但是小家长你就可以知道里面到底在干嘛了，对不对？因为你就只有那十几个人嘛，你就很清楚的掌握。我看到的，我是大家可能都是表面上给我看看嘛，我也搞不清楚你们在干嘛，对不对？所以小组里面你就有一个实际生活的操练见证啊。有的人就专门就是周三上来的，要截图了，啪上来也不晓得有没有在听，就一个人头挂在那里准备被截图，到时候让人家知道说我有在，我报到了。实际上到底你到底有没有认真听，我看你小家长比我还要清楚啊，是不是？所以在小家当中呢，你可以信仰生活化，大家看得很清楚。就这样子。第五个，传扬福音的需要。传扬福音非常的有效的方法是借着关系小组这样的环境，是一个让慕道有比较容易融入的环境。所以呢，福音小组是我们为了要展开的福音小组的一个需要，就是在小组当中呢做这个小组步道，打一下小组步道。现在的小组灵修、小组步道都要走小组。现在呢，以前呢，这个步道会、大型的步道会，我请超大型的讲员做步道会，轰轰烈烈，几百个人啊，甚至上千人，甚至上万人啊，集合在哪里啊，然后做步道。哦，大型聚会当然有它的果效，但是现在环境啊，神就借着环境让我们没有办法了。第一个，疫情你不能太多的聚集；第二个，环境政策的逼迫让你不能太多人聚集；再来，大家也厌倦了这一种耗费了好多的人力，然后做大型步道，听，觉得很好。然后呢也很难有真正的互动，所以现在都已经转型做小组的步道。所以接着马太福音，我们可能到了过了二周三周，我们开始要做福音小组的步道，小组福音小组做实体跟网络一起的。所以 很重要的，现在小组灵修小组布道是现今要做的方式，所以你要跟上圣灵的水流啊，你要能够怎么样跟上时代神的一个带领。如果你现在很传统，你是很传统的，你会萎缩的，你会被淘汰的，你要起来学习。所以小组的好处有这些，弥补单轨输出灌输的不足，第二个归属感的需要，第三个门徒培训的需要，培训更多的工人，信仰生活化的需要，还有传福音的需要。所以这些都是小组的好处。那当然小组也有不好的地方，我在这里这个再特别强调，小组如果做得不好，它可以产生分裂，就是这个小组长他如果不是向着神的，然后他自己就在搞一个小圈圈，到最后呢他很容易就把人给分裂出去，这是要注意的。所以小组长的选力也是非常重要的，当他的心思不对之后，就要开始注意他了，而且就要招，就要隔离了。这个隔离就跟我们现在的大家都很有感受的如何隔离，借着病毒，因为他已经不对了吗？他开始在传讲负面信息了吗？他开始不供应生命了吗？在那里造谣啊，撒谎，开始讲负面的。那这个小家长如果处在一个现在的一个情况之下，他就会开始影响他的组员，他的小家的家人，小家家人他就好像得了一个带着病毒的载体。所以在这方面呢，我们在西森灵修也是很有学习的咯。如果有这样的情况，我们就开始跟他谈了。哦，那比如说曾经就有一个小家长，他就说，哎呀，这个老师讲的不是真理啊，我要出去不走，我要出去了，我一定要带领小家的人，他认为他要拯救他们啊，我讲的不是真理，他要拯救他们脱离，所以他一定要影响一批人也跟着一起出去。那他可能他自己是受撒旦的影响，他自己吃鱼不吐刺，然后呢就自己认为自己是对的。那这时候我们就针对小家长开始约谈，谈让他安静，不要去影响别人，隔离暂停他的服侍，他要走可以，但是不要影响其他的家人。因为他被撒旦迷惑的时候，他自己不知道的，他以为他是好像来拯救人了，其实他已经被撒旦攻击，他自己不知道。有一天他缓神过来的时候，他会觉得，哎，我怎么这样子。所以呢，做小组有好处也有缺点，所以做牧养的要特别关注，就是自己的生命正不正确，正不正确很重要的吗？你来到这里，你讲的话是给人家建造的，劝勉造就安慰别人，还是你来是在搞嫉妒纷争的？搞每个人都一样，每个人都很容易成为什么？撒旦的奴仆。每一个你在肉体里就成为撒旦的奴仆，你在肉体里，撒旦就要塞你，像塞麦子一样。要看清楚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所以为什么说这个生命树的建造，以及每一个人要建造在基督磐石上，你一定要往神那里看，每一次的事情你要往神那里看，我这样子做对神家的益处如何？如果对神家没有益处，你为什么要做呢？你在你肉体里，你就是带来败坏的。所以小组有好处也有不好的，有不好就是在那里搞分门别类啊，做结党啊，自己呢在那里立一个小家啦，做个小组，做立三头为王啊，那呢就不能是合一的。所以这个要特别的去注意，尤其做组长的、做区负责，就特别注意这些情况。好，那这个是我们小组的好处。再来西山灵修的实行，西西和西山这三个红色的是一个核心哦。哦，那我们西山的精神，我们西山的精神从西山到团契，我们记得不管是 G12 小组哦，新加坡所推行还是韩国所推行的 G12 的小组，我记得开始发展这个西山理论的时候呢，这是神特别的一个启示，包括这个名字的取的西叫做 Core核心。因为呢 我以前是做组织销售的，感谢主让我在世界跑，我就做组织销售，卖保养品啊，卖健康食品啊，我是做全世界性连锁的。然后呢我就 察觉到一个人要带十二个，你根本不可能啊。所以 G12 的小组我在看很难带，因为一个人没有办法带十二个人。你不是耶稣嘞，耶稣可以带十二个门徒，你呢是带职服事的哦，所以很难带十二个人。纵使是耶稣，你看耶稣常常是十二个，后来又发展七十个甚至更多的人，但是他常常带的就三个使徒，有三个彼得、约翰、雅各，三个带他们三个到山上，看到他变化山上的样子。所以纵使耶稣常常带的比较亲近的有三个啊，彼得、约翰躺在他的胸怀啊，雅各，所以呢 也是一样的，比较有靠近的。所以呢这个 C1、C2、C3 你看这三个粉红色的，它就是一个体，它就一个基督的身体。所以 C3 本身就是一个神的数字，因为我们神是三一神，人是照着神的形象，他讲的这个按照我们的形象，我们就是复数。所以我们神是三一神，圣父、圣子、圣灵，三一神，三个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还有三个点成为一个面，然后三条腿能够做一个椅子。所以你看这个粉红色的这三个能够做一个椅子，不是四条腿，三条腿就做一个椅子。然后我再跟你讲这个三角形的结构的发展，它是一个奥秘的发展。三角形的结构可以做无限延伸的发展，比如说 C1、C2、C3 我们看到 C1、C3 可以发展 C4， 它们又成一个三角形。 C2、C3 发展 C5， 它又成为一个三角形。 C1、C2 又发展一个 C6， 它成为一个三角形。然后呢不断的连锁 C2、C5 发展 C10 成为一个三角形。它可以，所以在建筑体质的架构当中，它可以做无限的延伸，那就是一个奥秘。所以呢你做了 C3 之后，你可以延伸到一个 G12 的小组，到一个团契。所以我们 C3 领袖实行是从 C3 到生命团契，我们生命团契也是这样，从 C3 开始连接联络在当地的实体教会的一个生命团契，是这样子出来的一个架构，是健康的。但是重点你要有核心的三个同工。那刚开始你说我领受到神的使命，所以说只要一个有人真正被神所复兴所得着，只要一个就够了，你就可以复兴当地的教会一个。但是在现今的时代当中连一个都找不到。我最近在挑战中国的家人们，尤其是这些同工，我说谁要做西山中国事工的接班人，我在这里呼召哦，谁要做西山灵修中国事工的接班人来报名啊，如果你愿意的话你来报名，先来报名。谁要做西山灵修事工中国的接班人呢？真的，我跟这个核心同工交通，找不出一个，都献不上啊，献不上啊，就献不上，就献不上去啊。那我说，如果有一天我被主接走了，还是说我怎么样，我暂时不能在这个平台直播了，那谁要接续这个工作啊？谁呀？谁要付代价？目前为止找不出一个，都献不上。但是我在预备他们的心呢，我相信到那一天就要预备好了。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只要有一个你真心的为主摆上的，你听懂这句话，神就可以透过这个器皿复兴当地的教会。就像以利亚一样，他只要一个天使天兵天将来帮助他，这个巴利的先知450个都没有用的，一个问题是这个一个都没有。所有历史历代的复兴都是从一个人开始的，约翰威斯里是从约翰威斯里开始，所有都从一个人开始的。因为不是人在发展，是人愿意摆上 神借着这个可用的器皿，就像我程永杰，我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小女子，但是我有个心智，我想要被神用啊，所以我就漂洋过海啊，我从这个悉尼澳洲的雪梨悉尼跑到了中国的哈尔滨，我想被神用，我想被神用，我想被神用，我摆上心智，我愿意付上代价，我是一个活泼外向很愿意往外跑的人，但是呢，为了这个西山信息的需要，我变成宅女，天天宅在家里啊。你知道我在哈尔滨中国呢总共住了八九年的时间，我曾经有一年的时间呢，我只出门两三次，就整个年我只出大门两三次，这个都有助理，我有做见证，我不出门的，我就宅在家里。为什么？因为我天天我要写信息，要准备讲章，我天天，我如果出去呢，哦呀，我出去了，在这个商场上山回来之后，我这个灵又调不回来了，我可能缺乏这个灵感了，所以我干脆就宅在家里，整天在做这些文字的事工。为什么？我愿意付代价，因为我知道神需要这样的工人摆在台面上做这些整理的工作，神纪念我的付出摆上，所以今天才有今天的西山灵修的中国事工啊。不是我很会讲，不是我比别人厉害，是怎么样？是我愿意，因为我是小女子嘛，我也不是什么大名目啊，所以我要比别人更努力，比别人更付出，比别人更摆上，我才能够按着圣灵所带领给我的，能够成为神可使用的器皿。所以感谢主，你可以愿意被主摆上吗？你如果教会不复兴，不要怪谁，就怪自己，也不要怪什么教会的牧者，怪东怪西，就怪自己。好，打一下，教会不兴复兴就怪自己，打一下，教会不复兴就怪自己，教会不复兴就怪自己，你的小组不复兴也是一样，你的小家不复兴就怪自己。为什么？因为你不愿意摆上啊，你不愿意摆上，你不愿全然的献，当你愿意全然献上，只要一个一个一个一个，神就可以用这个器皿来复兴当地的教会，就一个。好，那你西医一个，从你开始。我来到中国，我来到中国哈尔滨，说真，我连一个我都不认识呢，我到最后是流落街头，我根本就没有认识半个人呢。然后呢，我就一个一个怎么样，一个我一个。然后呢，我找到一个年轻人，他说：“阿姨，你来干嘛？”我说：“我来宣教。”他说：“阿姨，你干嘛？”我说：“我会网络教人家西山读经。”他说阿姨，我可以跟你学。我就从一个年轻人，我天天带他在网络，我们两个带网络，我带他读经。然后他说：“阿姨，你讲得很好，我可不可以把我朋友带进来？”他又去带他朋友，变成三个，然后就慢慢连了，然后连到今天这种状态。我是这样子起来的，我根本不认识人，我也不认识谁，我根本没人推进，也没人认识我谁是程永杰。但是我有个负伤的心，我就从西一我开始，我去找一个年轻人，他愿意，神给我安排一个叫西二，我们两个就开始读经读经。后来他又找他朋友西三，哦，就三个，然后呢就开始连。他说：“阿姨，你讲的真的非常好，我想把你介绍给我教会的牧者。”我说：“好啊。”然后呢，他把我介绍他教会的牧者，我去他教会牧者，又开始服侍那个牧者。我把他教会的情况呢，整个把他们带好，他们变成西一、西二、西三，又在那里连啊，就慢慢的借着这个小姊妹，慢慢的。也没人推荐，这个牧者也不知道我是谁，但是从我讲的到他认识我，他接待我，就是这样子来的。所以西一、西二、西三，你是西一，你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西一。你西一，你愿意，你去找找你的西二，可以去看谁找。这个我要找灵修同伴，我去找找谁找谁找。你一定要一个西二跟你互动，包括你地上的团契都一样。或许现在很多人，现在你们都流离失所的，也没有地上的团契了，也不想去了，教会也逼迫了，可能也得不到供应了，都有种种的原因在教会实体教会里面。你可以自己西一、西二、西三吧。当然，你有一个很好的教会的实体是很棒的，但是没有，你只有西一、西二、西三，自己给自己开出一条血路。所以我昨天就跟同工讲了，如果今天我不在平台上主持了，西山灵修就要垮了吗？西山灵修就要解散了吗？那我问你，你解散了你们到哪里去？你为了你自己你都要站出来。到最后他给我喊阿门，人还是自私，想要自己就愿意了。 我说你为了想到你自己的生命，你都得单出来，不然到时候你要到哪里去？因为他们大部分这里的同工都在做实体的生命团契，所以感谢赞美主哦。西西和西山无限的延伸成为团契，团契在倍增爆炸。现在呢，感谢主的恩典，现在报名西山灵修的已经有6000个人报名的哦，当然还有群外群很多啦哦。那是不是从我这个西开始一个人，我来到哈尔滨啊？你哈尔滨呢？你那个中国比较容易，其实中国比海外太难了。海外有海外的难，中国有中国的难。中国啊，那不认识的讲员谁要接待你啊？你连聚会都不行，是不是？感谢主，所以呢，西西和西山这个原则实在是太棒了，是很好的细胞小组最小的小家的一个发展，比 G12 还容易发展。而你一定要有这个核心的灵修同伴，在这个西西和西山每天灵修同一个心灵同一个角中建造起来的，这个叫铁三角啊，你才能够去往外开展福音。不然我跟你讲，你就在里面打架，你在这里面打仗，光在里面打仗你就打来不及了。所以这种没有一个核心的一个概念，一个同心合一的概念，每个都想做头，每个都想要我比你强，我比你强，我做头，我要做头。他不知道他要做身体，他不知道他要做身体，他要在身体里来进功用。所以在这个西山的当中培养同心合一的概念，如果你这个西西和西山有一个核心的同工是这么同心的，我跟你讲，你绝对是倍增的。就像现在西山灵修发展，我们就发展了四个区，我们在这个四个区的区长里面，我们非常的同心合意，非常同心合意。所以呢，我也亲省了很多中国的施工，现在这棵树已经长得非常的成功，所以它可以自然的去发展。很多区长他呢担待了我很多牧养的工作，但是在海外呢，就是还没有达到这样的一个标准，还在过程当中哦，感谢主哦。所以呢，要知道这个西西二西三的爆炸力，所以不复兴就怪自己，你就是没有做好一个合宜的西医。你若想想我，你就非常有信心了、啊、哦。你想想我，然后呢，西西二西三，我们西三灵修谈到了生养教建，这个图再讲一下。西三灵修在这里做养跟教的工作。在这里，然后呢，门徒训练做建造的工作。你进来了门徒训练，你刚开始进来门徒训练，然后开始要去做福音小组做生产，所以生了之后把它丢到西山灵修。这也是有刚刚我跟你说的那个福建那个牧者他所做的，他去做很多的营会，他在你生了人，生了人把他丢到西山灵修去。所以你福音小组你怎么做？当然等到马太福音开始一段时间后，我们开始回来做跟台湾的同步进行哦。那当然你做的营会如果是福音小组的营会也都可以了，有各种形态，但生了之后要教要养啊，不然生了之后就丢啊。你生了之后丢之后怎么样啊？能够长大吗？生了之后不能丢啊，生了之后要开始养，要开始教，然后开始建造，然后成为一个再生产的循环系统。你教会就可以这样子变变变变变变，一直变，一直延伸，一直扩展。感谢赞美主哦！所以这个叫做要有健康的细胞小组，健康的细胞，全面的情感的细胞小组。感谢赞美主。所以呢，那我们一起来敬拜祷告吧。这个生命团契啊，很重要的，要建造一个。细胞小组一个健全的生命团契，让我们在生命团契里面呢能够更加的合而为一。一起来敬拜，拜接这首诗歌，生命团契。感谢赞美主，感谢赞美主。好，让我们最后来敬拜与祷告。
我们都被义灵所感，
我们都被义灵所感，
我们都被主爱吸引，
我们都被主爱吸引，
同门天朝，
同门天朝
联络一起，
在主的爱里
彼此建立，
彼此建立。
我们都被义灵
所感，我们都被义灵所感，
我们都被主爱吸引，
我们都被主爱吸引，
同盟天朝，
同盟天朝，
联络一起，在主的爱里彼此建立，
彼此建立。
生命团契，
生命团契是爱的团契，
生命团契是主的身体，我们生命相通，连接一体，我们团契相爱，心灵合一。看那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看那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
主耶稣，我们感恩，我们从圣经里面你就向我们启示小组团契的真理。主耶稣，当你在带门徒的时候，你也是小组化的。我们看到使徒教会，教会的建造也在家小组里面建造起来的。也愿我们都按着你所赐给我们的圆轮子来带领你的教会。也愿我们在小家敬拜、小组敬拜的时候，我们都有向上对神的崇拜与赞美，以及我们领受从圣经而来的教导，我们从上面领受从圣经来的教导与圣灵的浇灌，充满我们彼此对内交通、分享、团契，彼此交接、祈祷，彼此照顾、互相关怀、共同的分享。对外，我们开始开展福音的工作。主耶稣啊，这就是教会增长的秘诀。今天我们也愿意起来做真正的西医被神得着的人，因为主啊，只要有一个人愿意真心的为你摆上，主你就都可以透过这个器皿来复兴那地。主耶稣，也愿在我们敬拜的时刻，主你兴起更多愿意向着你摆上的肢体，只要有一个就够了，只要有一个愿意成为那一个的，举手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呼召我，我愿意成为复兴的器皿。主耶稣，谢谢你借着今天教会增长的秘诀，健康的细胞小组，让我们更知道教会增长的奥秘，让我们每个教会，华人的教会都有全面坚固的细胞小组，让我们从此之后奔跑不再无定向，斗拳不是在打空气的，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意向往前奔跑，来建造主你的教会。谢谢主，感恩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求，阿们。